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教会中国教会历史第五啊，叫更正教来华啊。大家知道更正教吗？我们叫什么教？我们所信的基督教、天主教。大家知道天主教，天主教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啊？基督教是宗教改革之后啊，所以更正教的意思是宗教改革之后啊，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历史啊，刚开始传到中国的啊，最早其实也不是天主教啊，他们是异端，叫做聂氏多流教派啊。到元朝的时候，我们看叫耶律可温教，耶律可温还是属于景教啊。那可是后来有教皇有派一个叫做孟德高维诺的来到北京啊，那他就是天主教啊，他就是天主教。那是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元朝的时候啊。那第三次是上一次我们看是在明朝啊，那主要是耶稣会啊。天主教里面啊，它有分很多的修会，耶稣会只是其中之一啊。你们听过有耶稣会啊，还有道明会、圣法兰西斯会啊、方济会，还有巴黎外方修教会等等的哈、啊，传教会，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修会，但是他们都叫做天主教。那可是我们讲基督教呢，基督教也有很多的派别，对，有什么浸信会、长老会啊，还有路德会，这些是福音派。还有什么？灵恩派、会格会，还有爱修基督教会啊，很多会哈、啊。所以你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修会、差会去建造的啊，你所建造的就是它属于那个差会啊。但是天主教通常，我们讲的那个天主教，不管你是哪个修会，他们都叫做天主教徒。那我们讲更正教啊，我们讲长老会、基督会或是浸信会或其他的啊。他们就叫做更正教会，或者是叫基督教，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来的呢？那我们就要看历史了啊。宗教改革，大家记得这个年代啊，是在1517年啊。你看孙立兄都记得啊，我们也要记得啊。1517年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啊，那宗教改革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去传福音，实现这大使命？没有啊。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发现宗教改革之后啊，那些更正教徒或者我们讲说那些基督教徒啊，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在做什么呢？先是打仗啊，我们看很多宗教战争。宗教改革之后啊，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有很多的战争啊，最后一场战争是30年战争啊。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啊，30年战争啊，1618年打到1648年啊。那所以你看，从1517年一直到1648年结束，这30年宗教战争结束为止啊，他们后来说：“哎呀，不要再打了。”为什么不要再打了呢？因为30年前我们打是为什么要打？你的地盘是天主教地盘，我要把你争夺，天主教要把它打回来，打来打去啊，30年前打的跟30年后打，我们结算一下呢，啊，
在争地
都没有争，就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啊。可是这30年之间，有时候你打过来，有时候我打过去。可是30年后再结算，哎，大家都一样，那我们还打什么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基督教、天主教就开始没有宗教战争了啊。三十年战争之后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就确立了这个在欧洲的版图啊。那时候我们看到天主教的国家是在南部比较多啊，南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哈，我们看这几个主要天主教国家。那讲到基督教国家呢，好，更正教的是在哪些呢？我们看到就从中欧一直往北啊，往西，一直到英国啊、德国啊、瑞士有一部分哈，然后荷兰啊，最主要是荷兰，还有瑞典、北欧那几个国家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版图确立了啊。可是我们看啊，宗教改革之后呢，天主教有一个反省，他们反省之后就产生一些修会，特别是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耶稣会。耶稣会是在1540年啊，我们看上次讲到1540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成立之后不久，马上就去宣教。那时候不是说讲到说天主教几个两个重要的航海国家，西班牙跟葡萄牙吗？ 教皇就把这个全世界给他们瓜分，啊，往西的啊，从这个地方这条线往西就是属于西班牙的，往东呢属于葡萄牙的，啊，所以西班牙跟葡萄牙那两个主要的航海国家哈，啊，他们就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了哈，啊，所以中南美洲是西班牙去传的，那到亚洲呢大部分是葡萄牙传的啊，所以天主教很早就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呢基督教呢，基督教宗教战争打完了，跟天主教不打了，我们该去传福音了，是不是？结果他们有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啊。教会历史讲到说他们这段时间在干嘛，在讨论神学上的问题啊，神学论争，没有时间传福音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啊，基督教我们讲更正教一直都没有传福音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传福音呢啊？在教会历史有提到是摩拉维亚弟兄会，近前主义摩拉维亚弟兄会之后，那时候18世纪啊，差不多1730年代的时候，203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啊，哦，才想到说，哎呀，我们有个大使命，忘了去传啊，所以就开始传。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国哈，基督教传到中国开始还是天主教啊。你看到耶稣会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582年，啊，1582年那时候基督教根本还在那边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啊。那基督教想到说，哎呀，我们要到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有一个年代你们也要记住啊，来到中国的啊，我们讲到说好像是基督教第四次来到，其实也不叫做第四次啊，之前已经有了啊，那个天主教已经来了啊，天主教来了之后呢，他就一直没有停止下来啊，继续传下去啊。可是更正教真正来华的时间是在1807年，大家把这个时代记下来啊，1807年。我们是纪念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啊更正教的宣教士啊，叫马里逊啊，是英国的伦敦会所差派的啊，是在1807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啊。那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研究历史啊，这个讲法也不完全是正确的啊。那你看到更正教啊，更正教有一个国家叫做荷兰，大家知道荷兰啊，荷兰它是一个这个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在属于加尔文阵营的啊，那荷兰也很早来到中国，对不对？只是他没有到中国，他到哪里去了？到台湾。所以更正教传福音到中国应该算是荷兰的，荷兰曾经有段时间占领台湾啊，这个年代可以大家记，可以记下来，我们从台湾来的啊，1624年啊到1662年这段时间有38年的时间啊，荷兰人不是占领台湾吗？啊，后来是被谁赶走了？郑成功啊，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天主教其实很早来到中国，但是更正教呢，如果把台湾算到中国的版图的话，你要讲这个历史，应该算是从从很早啊，从很早1624年的时候啊就已经来了啊。因为荷兰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把福音传给台湾人啊，但是那时候台湾大部分是原住民啊，也有一些这个从闽南福建一带来的啊，但是他们文献记载说荷兰人传福音的对象比较多的啊是原住民啊，他们发展到几千个信徒啊。可是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走之后呢，这些牧师这些教会也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先记在心上。所以第一个到台湾啊，福音传到台湾的，我们可以算是在明朝的时候荷兰人传过去的。其实还有一个是西班牙人啊，西班牙人也曾经来到台湾啊，但是他们是在台湾的北部，有一个叫三貂角啊，
淡水
红毛港啊，那里三貂角那个，所以荷兰西班牙人是占领台湾的北部，他们在那边也有建立教会啊，在明末的时候，在1626年到1642年啊，西班牙人曾经到了这个台湾的北部，但是后来被荷兰人赶走了啊，所以我们历史稍微了解一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中国的基督教来到中国的情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
那西班牙人到台湾是经由
第一次他们去的哈，就是麦哲伦啊，麦哲伦航海这个绕行地球一周，是从太平洋这样过去的，啊，那但是如果是欧洲要到这边的话哈，通常不是走太平洋，而是走那个走印度洋那边。
印度说中间是葡萄牙，
对， 但是他们船还是可以去啊，还是可以去。那所以西班牙人他也去了，那因为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们就说哦，在菲律宾那边你西班牙人可以传，可是其他的像日本、中国那些的话哈，就你西班牙人就不要传啊。所以其实保教前后来也造成一些问题啊。保教前的意思就是说，教皇跟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约定讲好了啊，就是说东边是葡萄牙的，西边是西班牙的啊。然后呢，教皇要可以差派他的宣教士去，但是呢，你们这些国家的国王要有责任要保护他们，好，要保护他们。那教皇要指派这些宣教士之前呢，要知会国王。所以后来呢，国王变得怎么样，就管了很多事情，宗教的事啊。上次我们不是讲说康熙跟教皇之间啊有冲突，就是因为哎，我就教会的事你怎么在那边管啊？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啊。那葡萄牙国王认为说，哎，我有保教权，我可以任命这个主教，要经过国王的同意嘛。教皇以前那个时候国王都很听这个教皇的话，他定这个约没有关系啊。可是后来的时间随着时代这个转变的时候，越来越不听教皇的话了啊，你们要听国王的话，因为国王都比较有权势嘛啊。所以到后来国王干涉这个宗教的事务太多了，所以后来这个教皇也很头痛，头痛到一个地步，就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权力给拿回来了。所以为什么后来耶稣会被解散，也有这个原因啊。我们上次不讲到耶稣会为什么被解散，就是因为教皇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他所派的这个传教士，因为都受到国王的影响。好，国王说可以，国王说拜偶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很多的仪式啊什么。教皇说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所以到后来耶稣会就被迫解散，那教皇教廷那边就成立一个叫传信部，传信部的意思就是传道部哈，就是我要宣教的话，我不要经过这个葡萄牙、西班牙什么保教权的问题哈。我直接派出我的宣教士啊，在教廷里面的一个传信部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啊。还有后来法国，因为法国跟教廷的关系比较好哈，所以法国后来也成立一个叫做哈巴黎方外传教会啊，有一个宣教组织啊。那因为他比较能够跟教皇配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西班牙人他们也是到了亚洲还是有啊。在菲律宾还有在台湾那里啊。好，我们上次讲到百年禁教，大家还记得哈？百年禁教的那时候不是提到说几个皇帝他们都在就是禁止啊这个传教士在那边传教，从康熙开始哈、啊，康熙接下来是雍正，啊，雍正也跟随这个康熙的步伐禁教，但他禁教的情形跟康熙不大一样，康熙他其实是对西方这个科学、西方的文明、西方文化很有兴趣。康熙本人哈，如果你看到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有学了很多物理啊、天文这些东西哈，西方的学问他很有兴趣。可是后来的皇帝啊，哇，你叫皇帝哈、啊，你说当皇帝很舒服啊，干嘛要去做学生啊？不像康熙那个样子哈、啊，所以后来几任皇帝根本对西学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啊，所以他不了解这个西方，也不了解这个教会啊，宗教的情形怎么样他都不了解。康熙还算是比较了解啊，那他禁教的原因是因为跟教皇之间有一些冲突啊，教皇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怎么可以叫我们的百姓不敬祭拜祖先呢，不敬口啊，那不行啊，啊，你管太多了，所以禁止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其实并不完全禁止，他说如果你要传教也是可以，但是要拿什么，要拿印票，就是传道证啊，对，你有没有这个传教的证明啊？在传道证上面你要切结书，保证我要施行利玛窦规矩啊，就是说信主之后还可以这个祭拜祖先等等的啊，这样子我就让你发这个印票，让你去传教。所以耶稣会的传教士全部都拿印票，其他的这个他们都不拿嘛哈。所以基本上来讲，康熙还不是完全禁教，到了雍正的时候。哎，既然禁教就禁个彻底一点啊。还有雍正是因为啊，他你知道雍正跟他的几个兄弟之间他们在王位上面呢有一种啊在争夺王位啊，那有一些人支持他的兄弟，那这些人是天主教徒，哇糟糕了， 所以雍正拿到权柄的时候，他不是杀了好几个他的兄弟嘛？那同样的又把顺便这些哈都是坏蛋哈，把他们就给禁止了啊。所以我们看在雍正的时候禁止就比较严格一点了哈。那他就除了有一些在朝廷任官的西方官吏，因为那个时候哈在朝廷里面还是有一些耶稣会的宣教士哈传教士，他们很有学问的，在朝廷做官，做天文官，做其他的方面的啊。那其他的啊都不准他们在那里啊，啊，然后他有做很多，就是让全国的教堂在那个时候有300多间啊，那都全部把它改成啊公厕啊或者是仓库等用途啊。然后除了北京的天主堂之外，还可以保持传教活动，其他一般来讲都被禁止啊。然后到了乾隆的时代哈，乾隆的时代禁教的情形，我们看乾隆这个人个性怎么样？我们对乾隆也不是很了解啊，他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啊，可是他禁教的情形是蛮严格的啊。在乾隆的时代有2次啊全国性大规模的禁教啊，是在乾隆11年跟49年啊。那这个跟雍正不像是康熙啊，或者是雍正他做的是比较那个严格的哈。他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当然有他的背景，因为在当时啊，既然中国被禁教了，可是中国有很多天主教徒，那教皇想说，哎呀，我的子民都在那里啊，对不对？基督的子民都在那里，要不要去牧养他们？要，可是中国的法令禁止，那怎么办呢？你就秘密啊，所以他就派哈、啊、传，借着传道部，他就传信部派了很多的宣教士秘密进到中国去了。那这个消息走漏了怎么办？那乾隆知道了以后就去大规模去取缔哈、啊。所以这种情形有点像有些国家哈、啊，如果对于这个宗教是比较采取限制哈、啊，有人在秘密做传教的活动的时候，他就要大肆的啊拘捕啊。所以他所做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传教士啊就被拘捕啊，他们甚至很多死在监狱里面。如果看到中国教会历史啊，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啊。殉道，在中国殉道啊，在其实，在百年禁教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很多人啊。我们在历史上估计大概有100多个人啊。那在天主教里面讲，就把他们封为圣徒啊，因为他们是会殉道的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它是非常严格啊。然后到了嘉庆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嘉庆上台之后呢，不久就发生白莲教啊，白莲教在那边作乱。那白莲教的情形是秘密的结社组织，诶，那跟天主教也很像，对不对？我们百年禁教之后呢，天主教不能公开活动，他们都秘密的活动啊。
白莲教。
那后来，所以后来白莲教被平定之后呢，接下来嘉庆就要对天主教啊也采取严厉的逼迫啊，因为你这个秘密结社，哪一天你要造反怎么办？好，所以他就这个。有进行有几次迫害哈，在西方的历史哈，在1805年的时候，嘉庆1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1805年的迫害。那甚至嘉庆16年的时候哈，以前讲到说哈，这个天主教到底是一个合法的宗教还是非法的宗教？以前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啊，很多的是行政命令。可是，在嘉庆16年的时候呢，嘉庆就把这个天主教啊。定类为邪教，邪教组织跟什么一样呢？跟那些八卦教啦、什么白莲教同等，属于秘密的邪教组织，这个需要被取缔哈、啊。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个哈、啊、写在《大清律》里面啊。所以他当中有说，天主教灭绝伦理，乃异端危害之有者啊，为国家之隐忧，危害最大，比白莲教尤甚啊。大清律这样说的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展开了这个全国性的搜捕行动啊，上至宫廷，下至地方啊，各地各省，全国13省啊，全部都做了取缔的工作啊。那很多传教士啊，有的被杀啊，或者被驱逐出境。那中国教徒啊，如果是为首的，一定是。被绞刑或者是斩首，不然就被发配充军啊。那所以天主教被列为邪教的结果啊，使得地方这个官员啊，不管是在取缔这方面有了这个依据啊。 以前这个都是行政命令哈，朝令夕改，什么时候这个紧一点，什么松一点哈，地方有时候不好拿捏。可是现在有了律法规定的话，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执行啊。所以嘉庆的时候，这个是禁教是非常严格的哈。那到了道光的时候哈，那道光即位之后，这个也是一样哈，他的政策是延续其他一样哈。那虽然他是比较温和哈。没有像嘉庆那个样子哈，多次发谕严打基督教。可是，在位期间啊，也出现过几次地区性的这个镇压天主教的活动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啊，这个百年禁教的结果啊，这个天主教受了很大的打击。在康熙年间的时候啊，还没有禁教之前，这个天主教徒估计大概有30万人。可是到了嘉庆年间的时候，天主教徒就减少啊，有时候这个少的很多，可是后来又再继续传，福音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虽然是被逼迫啊，可是那个福音还是没有停止。在嘉庆年间的时候，到了20万，我们看一下啊，在讲义上，天主教还是有发展啊。我们看，在更正教来华之前啊，它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天主教还是有不断的发展。从这个明朝中叶啊，天主教进到中国之后呢，一直它就没有停止了啊，也就扎根在中国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忽略掉啊，以为说，哎呀，更正教来之前啊，中国没有基督徒是有的啊，但是他们是天主教徒啊，所以在康熙年间这个禁教之前呢，我们看到有30万人啊，13行省的传教士有117人，大小教堂有250处啊，信徒大概有30万。那经过百年禁教之后，到嘉庆15年有个统计啊。全国信徒降到21万5千人啊，所以表示虽然被打压啊，被禁止，但是还是不断的成长啊。人数虽然是减少，但是那个并没有说被灭绝啊。那全国啊，大部分是由中国的教士主持，那传教士就很少了啊。那秘密进入外国的传教士，他们估计大概有30名左右啊。可是如果在我们看在台湾也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看西班牙人啊，他们也进到中国的北部，那是天主教的部分啊。那我们看接下来它的背景是更正教国家，他们来到亚洲来啊，他们因为在15、16世纪的时候啊，海上的霸权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跟葡萄牙，可是后来其他的这个海上霸权起来，我们看有荷兰，主要是荷兰，对不对？还有英国。荷兰后来来到中国也是一样哈，他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你看到像印尼哈，印尼那个有10000多个岛屿哈，那荷兰人在那边就占领了那里哈。那他以那个现在的雅加达、爪哇、雅加达那边为基地，好让向四面发展。可是因为他们国家比较小，比较弱小哈，不像是其他国家人口很多哈。荷兰人并不是那么多，所以他发展还是有限的。他曾经到了台湾啊，他占据台湾有一段时间啊。那同样的，他们去哪里也是要把福音传到那里去啊。可是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没有了啊。那后来来到这个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其实是英国的马里逊啊。那英国啊，跟中国有一些接触啊。我们知道中国门后来被打开啊，是借着战争，对不对？鸦片战争啊，大家把这个时代可以记下来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鸦片战争是在1840年啊，1840年。所以在1840年是属于道光皇帝哈，道光20年的时候啊。那其实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强大，因为工业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啊，在18世纪的中期，像瓦特发明蒸汽机，还有什么那个织布机等等的很多机器的不断的发明啊，因为在当时的国王规定有一个政策就是专利权，你发明一个东西你可以申请专利，哇，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发明一些东西啊。那发明了东西发现，哎，不需要人工，用机器就可以制造，可以生产，所以就产生工业革命啊。那工业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就是专制体制的崩溃，推动了自由的贸易、工商业的发展啊，那个经济的开始繁荣起来啊。所以后来这个他们就想要推展市场啊，在当时欧洲市场已经不够他们用啊，他们要推展到其他地方。哎，那时候想到东方，对不对？东方遥远的这个古国啊，中国，而且借着以前的传教士啊，像利玛窦不是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马可波罗嘛，所以他们对中国怎么样？ 很向往，哇，中国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哇，到我如果我们去那边的话啊，是一个理想国，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所以又很有钱，很富有。在当时经济学家也算啊，也估计啊，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啊。那有海上的贸易，对，中国卖什么丝绸啦、茶叶、瓷器啊，所以把这个卖出去之后呢，然后世界各地的白银怎么样流到哪里去？流到中国啊，中国的是陆钞啊，越来越有钱了。那就像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那个银子就像石头一样多的不得了啊。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中国是不产银子啊，啊银矿很少啊，所以一般上来讲，那个银是从哪里来？都从海外来的啊。中国本身产金产铜啊，他们对于那个货币的比值是这样的啊，从古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它的比例是这样子哈，一个金子对十个银子，然后一个银子对1000个铜子啊，所以1:10啊，然后1:1000这样子啊，十又1:1000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例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其他国家来讲啊，金子跟银子的比例，他们算起来大概是1:20，啊，所以如果你有银子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到中国去啊，中国比较有价值啊，比较值钱这样。
那中国的那个古董，
中国古董以前不叫古董，以前就是瓷器哈，所以中国的瓷器是非常名贵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的沉船哈，发现那么货物他们所载的中国去的啊，一般来讲就很简单，丝绸，还有这个瓷器，再来就是茶叶，好，所以这个中国都一直是怎么样？是这叫粗糙还是入糙？入糙是吧？啊，粗糙，反正他一直卖东西去，然后银子都一直流到中国，那所以。英国就想说，哎呀，那我这边是工业革命，我有一些产品要卖到中国去，啊，所以他就想跟中国成立一个外交关系，成立一个这个经贸的关系啊。可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啊，乾隆皇帝的时候，哇，已经是不得了，我已经把这个他有十全武功嘛哈，打了几场战争之后的时候，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个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需不需要其他国家？跟其他国家来往不需要嘛，对，那如果别的国家要来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来这边朝贡朝拜我，所以英国想去中国，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平等互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他就从不远千里来了啊，他要找个机会怎么样子能够进到中国啊，然后从过去的传教士来讲说，你一定要先打通上层阶级，送他们礼物啊等等的，他们这一招学会了啊。所以这个英国使臣啊，也是英国在乔治三世的时候就派这个使臣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要跟中国打交道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提到这个人啊，在1793年有个叫马格尔尼的啊，马格尔尼这个就被派遣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要跟中国建立一个外交关系，对，我们两国是平等互惠的啊，然后建立大使馆啊，哎，我们可以常住在北京，然后你们也派遣大使可以常住在我们的伦敦，然后你的空商口岸，你们开的只有四个口岸不够啊，可以多开一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货物啊要运啊，很麻烦，可不可以有一块地让我们用一用，就像澳门一样嘛啊，葡萄牙都可以了，那我们你们这么多土地给一小块有什么不可以啊，我们只要那么一点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占领你们土地干嘛的啊，我们是要跟你们做生意，那趁着什么时候呢？就趁着乾隆皇帝过生日啊，83岁大寿的时候啊，他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啊，在历史上有记载啊，他带的礼物是什么呢？因为1793年是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有很多的机器啊，有很多的那种产品，金字塔比以前利玛窦的时代还好，然后把那什么还有武器啊，卡宾枪啊，献给乾隆皇帝。你看我们的这个武器多么的精良，还把那个船的模型啊，你知道一条船啊，船上面有120门大炮，这个模型这个很厉害的哦，给你们看一看哈、啊。你看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哈、啊，我们可以征服了那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是要跟你们打仗，是要跟你们和好，给你们看看我们有些好东西哈、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把这些东西给你。所以他也真的是把很多的。那个工业革命的那些好的机器啊什么都预备好了要给乾隆皇帝，结果呢 乾隆皇帝高不高兴？呀，好高兴啊，对不对？哇，这个不远千里来哈，你看从遥远的天边来到这里为我祝寿，太好了哈。那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矩，就是哈，博来厚往啊，就是你给我这么一点，我给你更多哈。啊，可是呢，本来是讲的好好的，对不对？可是后来为了礼仪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朝见这个乾隆皇帝，这个他们就谈不拢了啊。那按照中国的规矩哈，每一个来到天朝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挨一劫的，你们要怎么样？要下拜，行三跪九叩之礼。三跪九叩，我跟我的英王有个朋友三跪九叩，我们的规矩是单膝跪下来而已哈。那叫我们三跪九叩，这个很难哦。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哦，我们就好像挨了一劫。我们在这边就要建立一个平等互惠的关系，结果你叫我做这个事情，哦，他们在那边僵持不下。那这样子的话，乾隆就很生气啊！你不来的话，我们就不见你了啊！干嘛？马格尼，我们打从老远来，这个如果他不见，这个使命不完成也不行啊！好不容易他说好吧，那就权宜之计啊。后来的结果是这样子啊，就接见了两次啊。第一次接见的时候是单膝跪下，啊，第二次接见的时候就行三跪九叩礼啊。乾隆也很高兴啊，博来厚往啊，所以就给他们那个瓷器啊、茶啊什么东西啊，3000多件，所以英国人也很高兴啊，拿了那么多。可是后来他提出啊，就说我们要跟你们，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只是这个给我这个礼物吧？那他就讲了他的目的，我要跟你们通商啊，在英国啊，你们叫大清国，我们叫大英国。哇，但是乾隆看得很生气，你要跟我平起平坐，有没有搞错啊？所以然后呢，就说你们要租用一个小岛，或者说是要建立使馆，这个东西都是跟我们大清律是不合的啊。所以到后来，他们所要求的全部被拒绝了，所以这个中国本来有机会可以跟英国建立这个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可是那次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有提到啊，在乾隆皇帝的时候，58年他83岁寿辰的时候啊，马格尔尼这个人啊，历史上有记。另外一个后来英国并不死心啊，他还继续啊，我说嗨。那再一次派遣有个叫阿美士德的啊，在嘉庆21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也是要谈到这个经贸的关系啊。那后来呢，也是谈不拢，为什么谈不拢呢？也是三跪九叩的问题。三跪九叩，后来阿美士德说，我可以脱帽3次，然后鞠躬9次啊，不行不行不行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谈不拢，结果后来结果怎么样？就被驱逐出境啊。就被驱逐出境，他的这个使命也没有达成啊。这个阿美士德后来啊，他回到英国去啊，回到英国去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啊，就是拿破仑啊。拿破仑后来不是被打败吗？啊，英国那时候已经很强了啊，把拿破仑打败了什么的，已经是可以说全世界的一个超级强权啊。可是中国人不甩啊。那阿美士德回到欧洲的时候，就去探望了拿破仑啊，因为拿破仑后来被关在圣海伦斯岛那边啊，跟他提到这个事情。那拿破仑怎么跟他讲啊？拿破仑说：“你应该怎么办呢？在那个情况啊，你应该顺应中国的礼俗，你干脆就三跪九叩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看，拿破仑的想法也是这个样子。可是英国人的尊严啊，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啊。所以有一个叫阿美士德的啊，我们历史上也提到是嘉庆年间的时候，也是因为礼仪的问题啊，所以英国的这个企图也没有达成。那第三次呢，又有一个啊，英国就派遣绿劳杯了啊，这次他就不去找皇帝了啊，就去广州算了啊。因为在乾隆的时代啊，那时候本来有4个通商口岸，后来因为英国马格尔尼就说希望能够开放更多的口岸，乾隆很生气啊，说哦，原来这个西方人他这个想要的是这个，因为他很不爽那个马格尔尼哈，就干脆把4个口岸3个关掉，只留下广州。好，所以在当时啊，中国是采取闭关自守锁国的政策，能够跟外面有接触来往的只有广州，而且在清朝大清律规定，就是外国的官员不能跟中国的官员直接接触。你如果要彼此要做生意要干嘛的话，要怎么接触呢？要透过商行、商人啊。所以在当时在广州有个叫13行啊，13洋行那个地方，就是借着商人，然后把这个外国使臣的信，借着商人，然后再转给这个 这个英国的两广的总督哈、啊，而且你的信件上面要写什么呢？要以属下对于上级所写的话哈，禀，你要写个字禀，啊，而不是函是吧？你知道不是平起平坐的，你要很卑微的这样子啊。那这个绿劳杯哈、啊，这个也是奉了英国这个外相的差遣，就说哈、啊，你去过去哈、啊，把这个通商这个事情解决了哈、啊。如果不解决的话哈、啊，我们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因为在当时哈、啊。在当时，因为中国一直锁国的，其实最后的结果，英国一直出钞嘛，一直入钞啊，就是他就一直那个，把钱都一直送到中国去了啊，他买这个丝绸、茶叶等等的，都花了很多钱嘛，所以英国后来也想办法怎么样，茶怎么样，茶就不从中国买啊，他就把茶移植到印度锡兰啊，你知道印度锡兰那些茶从哪来的？就是从中国来的，你知道喝茶会不会上瘾？会上瘾啊！有几种东西会上瘾，一个是喝茶，喝酒会上瘾，抽烟也会上瘾啊。那喝茶上瘾还好了啊，只是你一天也喝不了多少啊，对不对？还另外一种会上瘾，叫做鸦片，鸦片会上瘾啊。所以你卖茶给我们，然后后来我们上瘾了，我们不得不要你的茶。人民又那么贵，那英国人采取的方法就是我就移植，到后来我就不到中国买了啊，然后中国都已经不晓得他的这个贸易的已经开始已经心态已经转弱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英国人开始种鸦片啊，种鸦片，鸦片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们知道现在不好，它是毒品，可是鸦片是5500年前就人类就已经开始在用鸦片了啊，在以前鸦片用来做什么？
麻醉
药是一个药材，医病用的哈、啊。你用了鸦片之后，你就会哎，好像比较解禁痛苦哈、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就已经在用鸦片了啊。可是鸦片后来到了清朝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毒品？为什么会变成由从药品变成毒品？以前都不会禁止鸦片的，因为后来有人闲着没事啊，人家讲说鸦片是后来怎么样会变成上瘾，会变成一种毒品啊。鸦片馆里面抽鸦片是怎么抽的？它有一个鸦片烟枪，我们讲烟枪对不对？
对
啊，或者鸦片灯或怎么样子啊？鸦片如果是你看到是一个提炼出来的那个鸦片是黑黑的，味道也不好，有点尿骚味，对，哇，你要治病没办法啊。可是听说鸦片哈、啊，人家后来发现一抽起来不一样啊，是怎么样？好像是有一个寡妇啊。闲着没事，他就把鸦片拿到油灯里面去烧，烧了之后，哎，那个香就不错，变成很香了。然后呢，吸起来之后呢，哦，就变成是腾云驾雾一样哈。哦，那后来这个也有人说是爪哇人发明的哈、啊，他们把那个这个鸦片哈、啊、放到烟草里面哈、啊，叫抽哈、啊。如果是没有被烧过的话，鸦片它不会产生那种果效、啊。可是被烧过之后，烟你一吸之后呢？就会哎，你就觉得那种腾云驾雾好像神仙一样啊，那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那个东西会让你上瘾，所以那个东西到底谁发明的啊？有人讲是爪哇人发明，有人说是中国人发明，但不管怎么样，后来哎，人家发现鸦片有这么一个好处。
那鸦片也是有钱人才能
抽。对，是有钱人，因为是蛮贵的啊，所以在当时这个中国人忽然哎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多啊，那有人怪说是英国人。的那个其实是中国人要的嘛啊，哎，我们需要鸦片啊，大量采购。哎，那在当时的英国讲说，哇，原来鸦片这么好卖，而且价钱可以抬得很高，而且在当时清政府后来发现这个鸦片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开始禁止鸦片。其实如果看到在历史上禁止鸦片，从雍正的时候就禁止了，啊，雍正皇帝的时候就禁止，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防不胜防，你越禁怎么样，它就越大哈。那在当时啊，因为中国已经变得很有钱，很多的银子在那边啊，所以开始就有很多人在享受这些东西啊。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触到鸦片啊。那这个鸦片的来源啊，那英国还有其他的那些国家，葡萄牙、荷兰啊、美国，他们发现哦，原来中国人这么喜欢鸦片，他们就 到各地他们就去种鸦片，然后呢运到中国去卖。当时在欧洲国家他们不知道怎么抽鸦片，只有中国人懂得怎么抽鸦片啊。所以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不禁止鸦片啊，鸦片是个药材嘛，我们国家的人也不会拿来抽。
鸦片是不是
罂粟花提炼的啊？那所以后来的时候就造成鸦片战争，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后来只是因为这个，那是后来发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几次啊，英国一直想要跟中国接触，可是中国就是一直拒绝啊。那后来英国在这个跟中国的贸易啊之间的争议啊一直不断的升温，后来他们就达成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跟中国人实在没有办法讲理，最终一定要诉诸武力啊，最终一定要诉诸武力。特别是在绿劳杯的事件啊，绿劳杯事件真的是不可理喻啊。因为绿劳杯想要去跟这个两广总督啊跟他会谈，因为跟他会谈也是一个礼仪上面的问题等等的啊，也是阴错阳差啊，他认为说他可以到广州去，可是他说不行，我没有准你到广州之前啊你不准来。可是绿劳杯说，我不是已经发文给你了吗，说我打算要去了，所以我现在就来了。结果绿劳杯来了，结果那个总督的批是说不准你来，所以绿劳杯现在在广州，我们要怎么处理？后来那个广，如果你能按照中国的规矩来办事的话，那也就可以。但绿劳杯想，不行啊，我是英国的那个使臣啊，我不能这样谦卑啊。所以这样子僵持不下之后呢，这个绿劳杯在十三洋行里面就被清朝他们围起来啊，包围起来的结果差一点产生冲突，可能鸦片战争在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发生了啊。我们看到那是在1834年的时候。那时候绿劳杯就派了两艘那个船啊，就进到广州那个河口那边去啊，结果河口去的时候差点打起来，可是后来还好没有打起来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啊。那在这过程当中，绿劳杯后来得了一个热病啊，他就死了啊，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操劳过度他就死了，所以他到最后跟英国讲说，我们跟中国人啊实在没有办法可谈了。我在中国遭受平生最大的耻辱啊，这个耻辱我一定要把它夺回来啊。可是后来他病死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了啊。可是英国人他们已经开始在做作战的准备啊，所以鸦片战争之前啊，其实英国人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你跟中国人之间你要跟他打交道，到最后你一定是要借着战争啊。那我们也看到还有一种情形啊，在中国的那个时候啊，它是闭关的政策，因为人民生活繁荣啊，邻近国家都向中国进贡啊。那在乾隆之后，中国的这个政局它就日趋腐败啊，加上骄傲自满，它以不平等的待遇对待外国的商人，不只是对待外国的商人，也对待外国的传教士。在商人来讲啊，他只留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他对商人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商人哈，不可逗留超过一年，不可惜家带眷，不可有外国的女人进到中国的土地来啊，这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啊。那对于外国的传教士也是很多的限制啊，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都不容许在中国传教，他们甚至限制到一个地步啊，不准外国人学我们中国话，不然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知道太多，我们可以学洋文，他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透过我们的翻译，他们不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他们规定，如果你中国人去教别人讲华文的话，你要判什么？判死刑啊！所以以前很多这个中文教师啊，就是老外花了很多钱说，哎，你来这个教我中文吧，不行啊，这个判死刑，那怎么办？这么多钱要不要？好吧，拼死我就教你吧。可是教了之后呢，他随身带着毒药，如果有一天真被抓到的话怎么办呢？赶快服毒自杀啊，免得牵连我家人啊。所以你看到在当时是这个样子，连讲中文都不许啊。所以中国封闭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啊，所以你福音要怎么传，那根本是不可能啊。他也不可以跟传教士来往啊，违者你要封有很大的那个处罚啊。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当时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有大复兴啊，我们在读教会历史，我看到约翰卫斯理大复兴，在美国的大觉醒。你知道大复兴产生什么东西呢？大复兴的结果产生人们哈对主的渴慕，对主的爱， 他们所想要做的事就是为主奉献一生。那最重要的就做什么？就宣教传福音，把福音传给那些未得之民，把神的爱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都能知道。所以同样在这个时候，中国越封闭的时候，刚好是西方有很多的复兴的运动，所以很多的传教士想要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他们就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他们也到中国来了。所以更正教后来来到中国是在1807年的时候，马里逊来到中国。所以那这段时间从1807年开始啊，第一个更正教的宣教士来，一直到1842年，我们称这段时间叫开拓期啊。那这段时间其实传福音几乎果效几乎很少，等于零啊。你看到马里逊他来啊，来到中国，他1807年一直到1834年啊，总有27、28年的时间啊，他传福音给几个人？几个人信主？估计有10个人信主。28年的时间，10个人信主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称为开拓期间啊。其实我们看这个福音的果效非常少，那可是在这开拓的时间，还是有很多的宣教士来，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到中国啊。我们从马里逊的哈、他来中国的情景，我们大概了解当时的情景啊。啊，马里逊他是一个英国人啊，他在英国中国待了27年啊，他为中基督教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奠下了坚实的基础。27年的时间，虽然没有带领多少人信主，可是他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看他重生之后蒙召他有个感动，就是要到中国传福音啊。他也受了利玛窦的那个影响啊，他想说，如果要到中国传福音，一定要充实自己啊，天文啊、历史、医学，还有中国语文啊。那他想把这个西方科技带到中国去啊。可他情况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啊，那时候他去的时候，中国是已经不需要。我不稀罕你的西方这个东西了，不像是利玛窦在那里还受到很多的欢迎，所以在当时是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他在25岁的时候，在1807年，他是伦敦会所差派的，他到中国宣教。可是他要去中国，那个在当时伦敦到广州的这个航班，你必须要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可是东印度公司他们因为中国对他们有很多的限制，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啊，所以传如果你再传教士的话，怎么样被中国知道的话，那你就完了啊。所以东印度公司不敢接送他啊，所以他没办法，他只好就绕道，他先到纽约去啊，然后再转往广州。你看，所以这样也是绕了一圈啊，横过大西洋，然后再回从大西洋再回来啊，这样子。那在纽约的时候，就有人在讽刺他说：“你以为你真能改变那古老？”那个大的帝国，那个改变他们去拜偶像的恶习嘛？那马里逊就回答一句很有名的话哈，他说：“我不能，但我相信神，他能够改变中国啊。”他就存着这个信念来到中国啊。那他到中国的时候，先到了澳门。他为了能取得合法的身份啊，他到澳门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这地方真不好待啊！”为什么呢？澳门是天主教的地盘，那他是更正教的。宗教改革，这是我们的对头啊！那里的人不欢迎他，然后呢，他要到广州去，没有办法去，因为不准传教士去，你必须要东印度公司商人啊，商人才可以去广州，而且去广州呢，必须住在洋行里面。你住在洋行里面，也规定不能跟中国人接触，有很多的限制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什么？翻译员啊，神给他有一个那个语言的恩赐啊，让他语言学得很好啊，所以他是用东印度的翻译员的身份进到广州，然后他住在13洋行内啊，就是一个特区。那个地方都是外国人在那里啊，不准他与中国人接触。他在公司任职25年，所以他几乎这一生都在那边任职啊。他工作很繁忙，但是他在工作忙碌之余啊，他又翻译圣经啊。他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也接触不到中国人，他怎么办呢？他就写圣经啊，翻译圣经翻成中文，然后写福音单章，然后去印刷，然后托人去，你去在街上看到人就给人啊，给中文没有关系嘛，对不对？给中文，然后才看到原来是福音单章啊。所以他做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用文字的工作传递。所以他写了中文圣经，又编了英华字典啊，然后他也从事这个传教的这个文字工作，写福音单章啊。他很痛苦啊，因为他后来结婚，可是 他的太太只能住在澳门，啊，太太不能带到广州那里去，因为有规定有限制啊，所以他在澳门的时候就必须要分开来啊，所以他尝尽了这个离乡背井的滋味啊。那他在这个地方啊工作了27年啊，直接传道的工作啊并不果效，一共只有10名信徒，但这10名里面啊，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名的啊，一个叫蔡高，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啊。蔡高是中国的第一个更正教的基督徒啊。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叫做梁发啊，梁发是中国的第一位牧师啊。那他是米莲受洗的啊，其实也是因为马里逊的关系后来信主的。他是一个印刷厂的铅板工人啊，他可能印了很多的福音单章，看多了就感动，那他就信主了啊。信主之后他也接受这个教育啊，然后呢后来就成为一个牧师啊。他后来对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什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劝世良言》啊。这个《劝世良言》后来洪秀全看了这本书啊，然后就受感动啊。那后来他就成立一个拜上帝会啊。那后来这个就成立发动太平天国的运动啊，就是跟这个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有关系哈、啊。我们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再细讲这个事啊。所以马里逊这一生就是做了这些事情啊，27年，他但是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受到很大的限制。可是我们会纪念这个人啊，一讲到就说基督教来华的时候，一定会讲到马里逊啊，1807年啊，那个时间，那个时候传福音不容易啊，那个国效非常少。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开拓时期也有一个几个传教士啊，那在讲义上啊，我也解。马里逊一定要记得，其他大家当参考就可以了啊。一个叫米莲啊，米莲是第二个伦敦会所差派的啊。那他来到中国之后，他没有合法的身份，不像马里逊啊。那他没办法，他就待在澳门，他在那边传教也是很不方便。后来马里逊讲说，哎，这样的话，不然啊，你就去看看啊，英国的殖民地或荷兰的殖民地那边，哎，对那边的华侨传福音，哎。说不定不错啊，华侨回来的时候他信主就可以把福音带过来了啊，所以他就在马六甲那个地方哈、啊，马六甲地方当做基地，在那边开设印刷厂，在中国很不方便做啊，在那边就可以做啊，刚好就派梁发过去啊，就把梁发过去帮助他，就大量印那个印制中文的圣经还有那个福音单章啊，然后在那边哈、啊。米莲他也出版了一份啊中文的刊物，叫做《查世俗每月啊统计传》，然后他又刊行英文刊物啊，对当地的华侨传福音啊。那后来这个梁发也因为这个关系啊，那他就受洗啊，那后来也在那边上了这个一个书院啊，叫英华书院。所以米莲是被马里逊派去在那边设印刷厂，在那边办一个学校叫英华书院啊。也在那边传福音给那里的华侨啊。好，那另外一个宣教士啊，叫做麦都斯啊，那他是这个继这个马里逊跟米莲之后第三位来到中国的英国宣教士啊。他本来是学印刷的啊，也是一样是被伦敦会派去说，哎，你到马六甲那边去帮助他们啊。那他就成为米莲的助手，那他的语文能力非常啊。高强啊，他也通英文啊，所以在英文中文圣经里面啊，这个麦都斯啊也出了相当的贡献啊。那后来这个他后来就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做那个翻译圣经的那一部分啊。好，我们看到这三个是英国伦敦传道会所派的啊，马里逊、米莲跟麦都斯啊，这个大家记得这个马里逊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可以让大家参考的是有个叫贝智文啊 Bridgman 啊，搭桥的人啊，他是美国的啊，美部会的传教士。因为马里逊啊，后来他到中国之后他也感动很多人啊，他为了响应马里逊的呼吁，他就来到中国啊，他是美国的传教士啊。那他有一个特色，他就是对中文很有研究啊，他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家，曾经翻译过《孝经》，然后他在马里逊的鼓励之下啊，在1832年创办了英文的《中国丛报》啊，他办了一个杂志，讲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啊。 他向西方人士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啊。那他担任了编辑，担任了15年啊。那他特别的把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指出来啊，其中像抽鸦片啦 啊这个，还有缠足这个东西，他都在那边攻击啊。所以他是反对这个鸦片的，所以你看到传道师一般来讲他是反对这个中国一些不好的传统，希望能够改变啊。那贝志文后来在中国有个影响，就是中国跟美国哈、啊、签订了一个条约叫望厦条约。望厦条约是这个算是不平等条约里面算是比较平等的一个啊。在望厦条约里面提到有一点，就是禁止哈、啊、鸦片的贸易啊。所以那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受了这个贝志文的影响啊，因为贝志文在望厦条约当中他是担任翻译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贝志文他有这样的一些贡献啊，还有他在医学方面，还有这个翻译圣经上啊，都有很大的贡献。那另外一个要知道的是，有个叫郭石蜡的啊，郭石蜡的他是德国人啊，那他是一个比较争议性的人物。那有时候我们说哈、啊，把帝国主义跟这个传教士把它连在一起啊，为什么呢？因为传教士当中有些呢担任帝国主义的爪牙啊，担任间谍，收集情报，然后担任翻译，然后在不平等条约当中哦、啊，然后帮助这个帝国主义，然后损坏我们中国的利益，还有很多很多等等的啊。所以郭石蜡这个人啊，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在东印度公司啊替他们做翻译，而且不只是做一般的文书翻译啊，不像是马里逊是在洋行里面，他是坐船出去的时候，而且把那个这个沿海的炮台的位置都把它写下来啊。所以后来打仗的时候，英国人早就知道那个炮台在哪里啊，所以他是一个间谍的身份啊。然后呢又是鸦片贩子啊，在当时这个东印度公司想找传教士做翻译不容易，因为很多传教士不愿意这样做嘛哈。你在卖鸦片，特别是在那个鸦片的走私船上，他竟然在那边做翻译，可是钱很多，要不要做呢？看你怎么想啊。所以他做了啊。所以有人画一个漫画，他是一手拿着圣经，然后站在鸦片向上，然后传福音给中国啊。然后又这样子啊。可是他的传教的热忱却是不容忽视、不容抹灭的啊！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他是这样子啊，他是在1826年的时候，他受荷兰的传道会差到印尼去的，然后到了爪哇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有负担传福音给中国人，所以他就住在爪哇的那华人的家里面啊，然后他在那里就学中国的方言啊，也学习穿华人的衣服跟饮食，他一生备受争议，可是他的传道的热切的心切啊，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他很有才华，他有语言的天才啊，他可以讲中文、英文、德文、荷兰文啊，还有可以书写啊，可以用这个写书啊。他的著作有70余种，他可以讲流利的官话啊，就是北京话啊、闽南话、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啊？然后呢，后来他脱离差会啊。在1831年到1833年间，他从澳门乘那个鸦片走私船啊到中国的沿岸3次，所以这个东西啊，因为他写了那个传记，都把这个事情写得清楚，所以这个账啊，人家都可以给他算起来啊。所以他担任翻译啊，然后呢，他也一边分发单张啊，一边卖鸦片一边发单张啊，就是这种人啊。然后呢，也发一些传统的药品等等的啊。所以他使福音跟贩卖鸦片扯上关系啊，那因为他后来也为英国政府服务哈、啊，他做间谍啊，所以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宣教士啊，又担任帝国主义的这个走狗啊，这刺探我们的军情，害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啊。而且在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哈、啊，郭石蜡啊，他担任英军的翻译还有情报官，他甚至被英国委任为定海。啊，宁波、镇江，英国攻占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他就做那个地方的民政官啊，所以这简直是这个啊不行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哈、啊，到有些中国人就会把传教士跟帝国主义合在一起啊，因为当中实在是真的有几个人哈、啊，他们的做法可能是有一些争议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啊，他 他的这个宣教的贡献是布罗姆萨，而且他的因为语文造诣非常好，所以在我们现在讲的中文圣经，说不定有一些句子是他翻的，你不要小看啊，有些句子可能就是他翻的啊。那他的宣教的理念影响了道德生啊，那道德生尊他为中国内地会之父，我们很尊敬戴德生，对不对？
对。
戴德生很尊敬这个郭士拉，因为郭士拉他办了一个会啊，这个中国的传道会啊。那戴德生之所以到中国，就是他的传道会啊，把戴德生找来的啊。所以当然这个做法上有一些争议啊。可是，在有些时候，在那个时候，因为鸦片在那个时候也不能还没有完全变成毒品啊，在英国或者美国的观念里面啊。你知道到后来鸦片战争之后想中国人打败了好，你开放五口通商完了，鸦片都会进来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中国人就想说干脆我们自己种好了，对，我们自己种我们就不需要进口了，哎，所以到后来怎么样，鸦片怎么样，干脆就自给自足，我们不需要从外国来运鸦片，然后发现运太多了，种太多了，怎么办？那外国人变得说是种鸦片你没得卖了，所以他们也就不种了。那我们中国多的话怎么办呢？
出口，
就外销了，
出口
就外销，然后教他们怎么抽。所以现在的毒品是谁在教的？中国人。最后人有人发明这个海洛因哈，海洛因也是这个鸦片这边提炼的哈，这个纯度更高，100倍的纯度，几百倍的纯度，不需要这个抽鸦片的了。这个啊、哦，只要吸一口打一下啊，就更好。所以这都是中国人。
在医药上面，这个鸦片有很大的功用。
对，医药它是一个药品，它是一个麻醉剂的。对呀，但是后来中国人去外销鸦片之后呢，英国人才发现说，哦，鸦片真的是不行啊。所以到后来后期啊，在19世纪的后期，英国跟美国才限定鸦片是毒品，禁止这个贩卖，禁止流通啊。
那鸦片为什么？那个时候都躺着抽，
你也可以站着抽，因为你抽的时候整个身体就软掉了，我也不晓得哈，你问他们才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但是鸦片那个东西是很香的啊，我的岳母她小时候就去过那个
鸦片馆
啊，因为她要把她爸爸叫出来，她就说哇，那个她的印象中就是那个鸦片那个味道是很香的啊。那鸦片本身是有个尿骚味，味道不好，但是经过烧了之后呢，就很香啊，然后也让人觉得好像神仙。
我在亲戚家里看的，那个家里环境很好的，两个人这样斜靠在床上，中间那个鸦片这样抽，我从小时候就看。
小时候看到是这样，快乐是神仙，对，腾云驾雾，
抄起来飘飘欲仙，
对，飘飘欲仙，
房间味道好。
所以这是个毒品啊，我们不要碰。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宣教士跟这个鸦片有关系，也是我们看教会历史上是有这个记载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承认，就是说福音是很不容易传，几乎是不可能啊。那所以他们就用尽各种的方法，后来被打开是借着鸦片战争之后啊，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到后来的这个甚至在条约里面讲到说。允许外国的传教士到内地去传教啊，所以我们看，可是，在开拓的期间并不是这样，一直被限制啊。所以其实啊，我们讲不平等条约，对不对？不平等条约是别人帝国主义加给我们的，可是，在不平等条约之前，我们跟外国人平不平等呢？也是不平等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蒋廷甫，他讲了一句话啊，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给别人平等，对不对？所以鸦片战争之后呢，别人也不给我们平等，因为战争之后你就要签条约嘛，这个签条约就是这样子，战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所以你条约的意思就是我们终止战争，所以你打败的一方你就要承担你这个打败的这个损失嘛。啊，就像中国在历史上不是有澶渊之盟嘛，啊，宋朝跟金朝嘛，对不对？这是平等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不平等。可是这个条约很重要，对不对？因着这个条约，我们可以，哎，彼此和平相处啊，你就不要来打我们啊，可以维持安。所以借着这个条约，我们付上一些代价，维持这个和平的态势啊。 那这个是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还我们再看一个宣教士很重要的哈，叫做伯驾。伯驾这个历史上称他为以手术刀将福音带到中国的啊，他也是在这个开拓的期间，福音没办法传的时候，哎，他就用一个办法进去啊。他在十三洋行开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这个开得好啊，所以到后来这个中国人也来了啊。因为这个虽然是洋人不可以跟中国人接触，但是中国人可以去看洋人啊。而且当时还开放，就是医院的话还可以让你进去啊。他开医院的时候，他有个宗旨就是免费看病啊。在中国人看病要不要钱？要钱了，很贵啊，对不对？结果是免费看病，而且免费给药材。
算不算医诊？
就是医诊啊，就是免费嘛。那你要不要去？那中国人对西医的时候也不信任啊，所以就没有人敢去。开幕当天啊，哇，想开张啊，我们什么时候免费啊看病啊什么？没有人来。到后来有一个穷人，这个女的啊，她是没钱，然后得了一个病，这个也没人可以医好她。想说，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她就来了啊，有个瘤在那边，结果呢，她给她开刀。就治好了，哇！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十传百，就开始就很多人去那边看病啊。所以他后来医术那个发展的不错哈，所以在当地有个首富就说：“哎，我就出资，一个很有钱的说，给你开一个医院叫伯济医院哈。既然你是强调说免费医治哈，我就帮助你哈，在那边医院开得更大哈，那个床位有很多的床位，可以有超过百床的那种哈。然后呢，他原来是做眼科的。”后来很多中国病人说，哎，我有其他病你也帮我看，就他也懂了，他就从专门的眼科变成全科，所以他这个医术非常好，然后技术非常好，而且他也有很多人，不管是高官或者是巨商，都被他 来给他看过病。林则徐得了疝气就是被他医好的。还有几个两广总督也是他的病人，可是那些乞丐呢也是他的病人啊，所以后来他也把他的技术啊教了很多的中国的徒弟啊，免费教他们，所以他也训练一批人啊，后来干脆就成立一个医学院。你知道孙中山孙文啊，孙中山先生啊，也他以前不是行医的吗啊，念医学院嘛，他也读过他所办的那个医学院啊，所以他所成立的那个医学院后来成为孙中山纪念的这个医院啊，跟这个也有关系。嗯，就是在预科在念医科的时候啊，不是跟他，是他办的学校，因为孙中山是后期的啊，所以他这一生中啊给53000多个人看过病啊，所以他的理念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哈，他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全世界为中国人服务，做个传教的医生啊，借着行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当时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后来呢，在中美的望厦条约哈，我们看到1844年啊，中国跟美国签订一个条约，除了前面的备注文啊，还有一个帮助这个美国的这个领事的哈，就是这个伯驾啊，因为他后来这个外交的方面哈做得非常好。美国人就很重视他，所以后来就请他当美国的公使啊。所以他在后来就等于已经离开了这个医疗的工作，他把医疗的工作传给这个下一代啊。所以他比较专心是做这个外交的事务的方面的工作啊。所以伯驾，但是他所做的那个医疗传道的这个理念啊，那个传递出去啊。所以我们看到更正教啊，他开始初期传教啊，开拓的时候很不容易传，所以他们的宣教理念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是要做文字工作啊，既然福音传不到人，不能够面对面传福音，那就先把圣经做好啊，把圣经翻译好了就好。以前基督教来到中国的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发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那个圣经没有翻译好啊，所以人家都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所以马里逊来哈，他花了好十几年的时间哈，把全本圣经翻译成中文。而且他翻译的非常谨慎啊，非常的完整啊，他力求这个翻译的文字要清晰、要明白、好、要简易、通俗等等，所以他翻译出来的是一本完整的中国最完整的中文圣经啊。那后来啊，在1840年的时候，又有一些宣教士啊，他中文造诣又更好的啊， 他就把马里逊的这个圣经把它修正。有几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有一个叫麦都斯、郭石腊、贝志文还有马汝汉，他们集合起来翻译成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就是旧约跟圣经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现在的新约旧约的这个前身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和合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它的这个影子可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就是到底神这个字 God 这个字要翻译成上帝还是翻译成神，他们起了一些分歧。到现在我们中文版圣经有两种版本，对不对？一个讲上帝，一个叫神，跟以前有关系英国的传道会圣经公会他们觉得用上帝，美国的传道会圣经公会他们就说要用神所以现在就这两个分开来了还有另外一个文字工作很重要的就是写那个字典还有文法等等，这个对后来的传教士都有很有帮助。还有福音的小册子你不能够跟人面对面的时候你就发单张，所以这个理念后来也被后来的人传福音也用了。那再来是你不能跟中国人传福音的话，你可以到殖民地那里去跟华侨传福音那很多华侨也是这样子也信主了然后把福音带回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发展教育，像那个英华书院，刚才我们所看的英华书院他在那边办学办了15年，学生并不多有44个学生，可是当中有15个信主，所以你看有1/3的比例只要这个学生进到你的学校的话，你是基督教学校，结果呢他们会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之后信主的比例就很高了所以你看到教会办学校，你发现很多人从那个当中后来就信主了。那医疗事业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医疗事业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理念就是说要用这个你看到我们看到讲义那边他说从此西方差会来华的传教士有很多他们用医疗的方式来接近百姓，因为伯驾所做的这个工作他说应该借着这个医疗 传道，因为医疗传道的时候华人会很欢迎你嘛，而且你得了医治之后你有个感恩的心嘛，你感恩之情之后呢他就会替你替你宣传告诉你你有多好所以借着这个医疗接近百姓获取信任，进而领人归主然后呢伯驾他就是第一位来这个专职的医疗宣教师，企图通过为广州人民诊疗疾病博取人民的信任来做这个传教的工作所以他把这个理念传递出去之后呢，我们看从在1839年鸦片战争之前只有2位医疗宣教士，可是后来五口通商开了之后有更多的宣教医生来到中华中国那里到了19世纪末期的时候我们看来华的传教士当中总共建了61家医院，44家药房他们算估计有100个医生和26个女医生来从事医疗工作所以在当时来讲虽然并没有直接的传福音，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讲他们也受了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在更正教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开始叫做开拓期，福音工作虽然不是很明显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并不多，可是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贡献我们现在看来真的是很让我们敬佩的。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